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了一位自己很熟悉的嘉宾，那么他呢也在电台服务了一段时间，所以听众朋友对他应该也是不陌生，就是朱整。
听众朋友大家好，雅秋老师好，非常开心又回到了电台，能够再一次的上雅秋老师的节目。我记得这是应该是我们第三次在情感夜线当中相会。
是的，但是除了情感夜线这个节目之外呢，我们也曾经在其他的节目当中相会，那么一会儿我就想要请朱整谈一谈这个节目。但是现在我是想跟听众朋友说的是，朱整呢他刚刚从上海回到西雅图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意外的惊喜，因为在他临离开西雅图的时候，我并没有机会跟他做一次节目，而是他请我做了一次节目。那我想这一次呢就补偿一下，请他来上我的节目，并且谈一谈他做上一个节目的一些心路历程，可以这么说吧，因为那个节目不是一个普通的节目。
我是差不多在半年以前结束了我3年0.4个月在西雅图的工作和生活，离开西雅图回到了我之前待了11年的城市上海。然后在临别之前呢，想到在电台要做一期特别的节目，一方面纪念我自己在西雅图生活过的这段时光，另外一方面呢，想要有一种特别的方式，有一个仪式感，来给自己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时刻画上一个逗号，应该是
不算是句号，
还不算是句号。所以就想到说，哎，既然我之前在电台也是做新闻主播和音乐节目的主播，我想说那不如做一期特殊的这个电台的节目来做这样的一个纪念。那当时邀请到了6位我的好朋友请他们来讲述他们来到西雅图在这边生活，或者说像我一样来过又离开西雅图的这些不同的故事。有的是可能说因为家人，有的是因为工作有的是因为感情。那最后呢，把这样的所有6段故事摆在一起制作成了一个，当时我记得是1.5小时的特别节目，在我离开西雅图之前的那天晚上在电台里面做了播放。
那么那次的播放，当然我知道你是预先录音的，因为这六位好朋友不是同时都能够在演播间出现的。那么你这6位好朋友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录音呢？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根本就不住在西雅图了。
没错，其中有一些不在西雅图的，像有在北京的朋友，有的是在澳洲的，还有的是在也在美国，但是是在加州。所以我当时跟他们事先在录音的时候，主要是通过Skype 聊天软件，然后打电话给他们，同时呢软件的另外一头接了电台的录音设备，这样去收录整个他们的这个故事的讲述。
那么在这个节目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些过程呢？
我觉得有惊喜，因为首先我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构思的时候，就想说六段故事希望是对半，3段故事讲述的是来西雅图并且在这边生活下去的，3段故事讲述的是来了西雅图又离开的，并且我希望这各3段故事呢都有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这个动机。那先确定的其中5位呢，有囊括了像家庭啊工作啊个人的发展啊等等的一些因素。那唯独缺的呢是而且是我个人非常想摆的一个故事，是跟情感有关的。所以当时呢在周围的一圈朋友当中呢，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因为感情在西雅图待着或者离开西雅图这样的故事。 那于是呢，就通过朋友去找朋友的朋友帮忙，然后呢，是很偶然的，在朋友的朋友那边得知了他的朋友圈子当中有这样一位朋友，恰好是跟我想要的故事吻合，所以这么找到了当时六段当中最后我想补齐的那段故事，而这段故事恰好也是我整个节目当中说句心里话还挺喜欢的一段故事，因为也是挺打动人的。
所以这种惊喜，当然了，在很多时候做节目就是会有惊喜，就比方我今天能够请你到节目当中来也是一种惊喜。那么在你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节目这段时间当中呢，除了这样的惊喜之外，还碰到过其他的惊喜吗？
其他的惊喜，
比方说我曾经发现你的节目是最受欢迎的节目，这也是一种惊喜啊。
认识了很多的听众和同事，往往是有很多我之前没有打过招呼，然后初次碰到我的时候是提起说，哎，聊起说你在中文电台工作，你是做什么节目的呀？我跟他说我是做周三晚上的音乐节目，他说哦，那就是你啊。所以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呢，一直不知道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受众群体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面前没有一个数据。那所以经常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在活动当中碰到一些朋友上来说，哎，就是你在主持啊，就是有一种莫名的这个自豪感，然后也是这个是让我挺意外的，之前没有完全没有料到。
是，我觉得在我们做这个电台的节目，我们看不见受众，我们也不知道，也就像你说的，看不见一个数据。当我们的声音传出去以后，有多少人会听到，多少人会接收到一些讯息，很难说。但是我们总是默默的，其实不是默默的，是一直不断的说话，把我们的心意传出去，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收到。那么今天呢，我也很希望朱整他的很诚挚的一些心意能够传出去，让听众朋友听到。因为他是一个我觉得很特殊的年轻人，像他刚刚说的，他在一些生命的重要时刻，他希望呢能够以特殊的方式来做一个小小的，不管是逗点呢、一个纪念呢，就是有仪式感的这种感觉。那么为什么你会在你这么一段生命的过程当中发展出这个所谓的仪式感，或者是这一个逗点，或者好多个逗点的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可能性格使然，我个人觉得我本性当中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所以往往不希望每天重复一样的事情，或者说同一类事情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和对待。那我自己在迄今为止人生的几个重要的节点，比如上我们考上大学，高考毕业考上大学，然后我的硕士毕业要马上要步入工作，和这一次从西雅图结束了三年多的工作生活，离开西雅图回到上海，这些生命节点当中，我都会想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来做纪念。我记得我高考结束的那个时候的纪念方式是自己写了一本散文集，但是并没有找那个专门的出版社去出版，而是自己去找朋友帮忙去他的公司里面找了复印机印刷出来，然后做了一些装订，还自己设计的封面送给了我记得当时大概是10个左右的好朋友吧。当然了，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会拿出这些东西来跟我讲说，哎，你还记得吗？你当时送给我这个，我说我都不记得了，怪不好意思的。然后我硕士毕业要步入工作的那个时候呢，在毕业之前自己在学校里面办了一场个人演唱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结束我的大学生活。同时我在这个演唱会过程当中还邀请到了我一位很好的朋友来拍了一部主题的电影，和我在演唱会当中现场的表演穿插起来，想传达一种电影和现场表演交织的传递故事的这样一种意境。那这一次从西雅图回国，我想到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我在电台有这段服务的经历，我想不如就做一期节目，然后呢关于节目的主题恰好也想和我回国的当时的心境交织在一起，那谈论谈论为什么当年来到西雅图，而为什么又在一段时间之后要选择离开。我相信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和我相类似的朋友也有他们不同的故事，所以这几个节点都用了一些不同的方式来满足我自己内心对于这种仪式感的一些要求。
那么刚才你提到的，不管是写了一本散文集，或者是做了一个演唱会，我觉得都是比较特殊的。在你同龄的人当中，会有人这么做吗？
不太多，但是我倒是说到演唱会，倒是还有碰到过一些学弟学妹，在我毕业之后
受了你的启发，
应该可能我相信他们可能是受了一些启发，然后有在学校里办过这样的活动，类似的活动，但是不太多，确确实实。
而且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去办演唱会的，当然，比方说不会唱歌的人就没有希望了，等于是这样子。所以在你的这个演唱会之前，你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很喜欢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或者业余歌手了。
我喜欢唱歌，这是真的，但呢不至于是说表现得非常的出众，或者说真的唱得非常的好。只不过当时自己一方面在学校里面，因为做过学生工作的关系，有一些人脉，所以知道说如果要办一场这样大型的活动，我怎么调动我的朋友来帮忙。第二，我自己脑袋里也确实有很多创意，就是小时候就喜欢组织班里面的文艺活动，所以我自己如果想来设计一台晚会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构思，然后我也很希望说把这些构思真正的呈现出来让别的人看到。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两点促成了我真正能够在毕业的时候办一场演唱会这样的事情。
是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这个演唱会还有电影，就是交织跟现场的交织。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样的设计是比较特别的呢？你的创意又表现在些什么地方呢？
其实电影和歌曲交织这个部分其实可以放大来再讲一讲，就是整个电影讲述的是大学四年当中住在同一个学生宿舍的四位室友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他们之间有友情，然后
他们是包括你还是不包括你？
包括我。
这四人
整个电影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讲述的，然后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个性，有的喜欢打游戏成绩不好，有的成绩很好然后感觉比较木讷
那儿的
然后包括其他性格，要有的是说在大学里面谈恋爱但是有失过恋啊等等。所以呢，我想拿这些可能是大部分我当时的同龄人在大学里面都会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引起大家的共鸣和对于学校生活的缅怀。那我的选曲呢，不仅仅是说几首歌曲加一段电影，几首歌曲再加一段电影这样的一个穿插，而是歌曲的选择本身和电影是在主题上是相扣的，并且歌曲和电影当中的配乐也是相互映衬的。往往说前一首歌完了之后，那首歌的背景音乐成为了接下来这段电影的配乐。所以我想呈现的这种创意是说，让人在里面他不觉得是说他在看一场演唱会或者是看了一场电影，他就是看了某一种舞台表演的形式，这个形式他也说不上来究竟是用什么去定义，但是整个下来之后他能够感受到他传达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并且能够引起他心里面的共鸣。所以我还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时在演唱会的快接近最后的倒数第二首歌的时候，当时很自发的全场观众跟着合唱，这是出乎我们当时在舞台上表演的所有乐手和歌手的意料，所以应该是受了整个电影和整场活动的影响，大家气氛到了那个点才会有这样自发的动作。
对，受到感染了，而不是你们的设计。
嗯，
那么从你的描述我可以感觉到，以我一个经常做舞台演出的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很紧凑的一个一体的演出，而不是一节一节一段一段的。这个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东西。我想就是因为如此，所以现场的观众呢就受到了很强烈的感染。
而且那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算是小插曲，或者说没有想到的东西，就是那一天其实在夏天进入梅雨季节，那天是下大雨，所以我们一开始还担心有很多的观众可能因为下雨就不来，但是其实来了很多人。第二呢，外面的雨声和现场表演的这个乐器声和我们唱歌的声音呢又是交织在一起的，
交响曲。
对，我回头去看回放的时候，其中有一首歌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唱到一半中途完全安静的一个一个桥段，结果在安静的时候呢
就是雨声，
所以达到了一
个
完全之前没有想过的效果，那效果真的非常的好，所以还有这样的惊喜在里头。
这又是一个惊喜。所以 我觉得人生当然经常处处是惊喜，但是在这种时候就更特别一点，因为你可以回放，而不是说过去了，很多惊喜啊，惊喜完了以后就过去了，但是你有很多的方式把你的惊喜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点。
如果硬要说遗憾，就可能是在差不多十年以前，那个时候现场录音和录影的设备还不算是那么的好，所以现在去看那个段视频其实有很多粗糙的地方，但是我有很多朋友讲说其实他们在现场感受到的是真正是比最后视频呈现的更棒的一个效果。
这是很多舞台演出都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现场就是最棒的，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是去记录，即使是用现在的科技手段而不是十年以前的，可能也还是会让人觉得比现场差那么一点。
所以有人也有句话，没有瑕疵的现场不叫真正的现场。
没有瑕疵的现场不可能。
嗯，
你觉得你碰到过最没有瑕疵的现场是怎么样的呢？
我一时想不起，我觉得应该前面那句话是真的是我特别信奉的一句话，真的是它之所以是现场，就必定代表着它一定是有瑕疵存在的，而且它一定是这个作品当中的一部分。
而且很不巧的是，我觉得把它录下来以后，这个瑕疵反而可能被放大，因为很多现场的效果没有那么强烈了，瑕疵就更明显一点，因此在录下来的这个结果常常就让人觉得不如现场。
但是所有在当时现场经历这件事情的人，他们脑袋里面的记忆一定会是另外一番记忆，所以之所以是现场，就其实那一番记忆才是真正属于那个现场的记忆，而不是在视频当中呈现的记忆是当时真正的还原。
对，所以真的是舞台的呈现在很多时候是很难用其他方式或者是形式取代的。
没错。
那么你呢，有很多很多的舞台经验，据我所知不只是你这个演唱会，还有很多主持的经验等等，那么对你来说舞台是不是一个令你着迷的地方呢？
哦，我记得我在应该说大学毕业之前，它的的确确是让我非常着迷的地方。应该学校里面当时大小活动，不管是唱歌比赛、主持人大赛，甚至于是一个才艺表演的比赛，我都会去报名参加。我喜欢舞台聚光灯的感觉，我喜欢台底下有观众在看你演出，我喜欢自己在舞台上去展现个人的风采，我觉得这些东西当时给我带来很多的美好的感受。
那么你说当时意思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吗？
我觉得现在心境跟当时的确不太一样。我不再去，我如果仔细去想想跟当时心境的区别，就是我不再去留意观众的感受是什么，可能我现在上台更多的是一个自我的满足，而不会去想说哎呀我这段表演是不是让人惊叹，让人这个拍手叫绝，我不会去想那些了。这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感受。
所以你就变成希望从这个演出这个表演当中去完成自己的某一部分，不管是你的理想或者是你的呈现，或者是那么在现在你还有很多机会上舞台吗？
不太有。其实我过去三年在美国，因为借了电台的这样一个平台，偶尔还有一些机会去主持电台的活动或者参加电台的活动。回国之后主要的精力还在工作上面，所以现在不太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还挺可惜的，尤其是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很多的演出的场合缺了助整的身影，相当的可惜。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等会儿再接着谈。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十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十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在这个夜深的时刻，雅秋为您请到的节目嘉宾是朱整。那他在电台的时候呢，也做了很多的音乐节目，所以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能够很完整的说一个故事的人。那么今天呢，也请他来说一说他自己的故事。那么在前一段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他在临离开西雅图的时候做的一个广播节目。那么这个节目当中，他请了六位朋友来谈他们来西雅图留下或者是又离开的这些经历，似乎他自己并没有说太多。那么你自己又是因为怎么样的情况来，又怎么样的情况离开呢？
我是在2016年的年初从上海来到了西雅图，然后待了3年零4个月，在今年的应该是2019年，去年时间好快，半年过去，去年的7月初，离开了西雅图。我自己当时来西雅图，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己之前的个人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情感上发生了一些变故，所以想内心想逃离那座待了比较长的城市，因为那座城市会让我有很多的记忆。第二个呢，也正好是我的公司当时有一个比较好的在这边的工作机会，我也想说出来看看，也许是一段比较不错的经历，所以鉴于这两个原因来到了西雅图。那为什么我要离开西雅图？是我在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感受到了在西雅图生活和在国内生活，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这个大城市生活的强烈的反差。那这个反差老实说在一开始是给我带来了一定的不适应感。第二个，我的爷爷是在2018年的时候过世，所以呢，那件事情其实对我也有一些触动。我奶奶年纪也挺大的，然后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我爸妈现在在照顾我奶奶，我离着他们隔了这个大洋，其实也很多方面特别不方便。我觉得也是在这段时光，可能离家人更近会更好一些。最后是也是看到了国内的发展的迅速，我会觉得在我上海年轻的阶段，在西雅图的生活给我这种安逸的感觉，其实一方面也会让我有一点不安。我会觉得可能趁着年轻应该还是在一个速度比较快的，或者说各方面变化比较激烈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去成长，可能会经历一些比较精彩的故事，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又离开了西雅图。而我不管是当时来西雅图的原因，还是之后离开西雅图的原因，我觉得其实都或多或少的在那六段故事通过我朋友的讲述当中有过体现。因为我刚刚也之前也说到，不管是因为工作、家人还是感情，就各方面的因素，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底下才做出了这样的两个决定。
在你刚刚的描述当中，我听到了你来西雅图有一个原因是想要逃离，不知道来西雅图是不是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让你不再困在你过去的记忆里，或者是比较能够遗忘过去。
说起来 倒不是在来了西雅图之后让我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想法，逃离这座城市，不再困在过去，其实是在我内心做出了要来西雅图这个决定的之后没多久，自己就把内心给放下了。我是在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拿到了这边微软美国的这个 offer， 所以在那之后有差不多3到4个月的准备的时间，在那个过程当中心里面的就慢慢平静下来。我记得2015年年底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当年上映了一部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叫《山河故人》，那部电影比起他之前的这个几部电影的风格有非常大的反差，我认为他拍的还是很有他的风格，很接地气，但是同时又很走心。那部电影我记得当时在我们家附近上海影城的这个门口的巨幅的电影海报上面有一段话叫做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我觉得那段话就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在大陆，其实应该是两岸了，台湾和大陆非常火的一档综艺节目，蔡康永和小 S 主持的这个
康熙来了，
在那一年宣告这个停播，也是在2015年的年底，陪伴了大家十几年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娱乐节目。还有就是熟悉篮球的朋友应该知道，美国的一个篮球巨星，其实是我们这一代同龄人从小很多人的偶像吧，科比布莱恩特，也是在那一年宣告要退役。所以这几件事情恰好在那个点发生，结合我自己在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然后再想到电影海报上这句话，我觉得就整个人就放下了，真的是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所以你必须不能去怪罪这个周遭的世界到底怎么对你不好，而是你要去想说自己怎么去适应这个世界，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境。所以回到你刚的问题，倒不是来了西雅图之后，而是在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并且加上了这一系列的故事，让自己慢慢平静下来。
是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从外在发现了内在的不同的这个力量，来让你放下这些事情，让你遗忘，不困在过去。因为从外在去寻找，有的时候不如从内在来的有效。那么我想你自己发现了这点其实是很不错的，但是也很应该感激当时有那么几个不同的凑巧的事情，让你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那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是一个非常在现在来说很多人都常常这么讲的一句话。那么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并不知道，但是确实人生的路很长，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出现，然后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消失。那么出现了以后很长时间都不再消失的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请问在你的人生中有这样子重要的人吗？
有，我觉得我最先跳到脑袋里面就是应该是这些年的好朋友挚友，有的可能是有十几年的交情，从初中开始是同班同学，到现在是非常非常铁的哥们儿。这些朋友都是在平常不见得是说要常联络，但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一定会第一个跳出来没有条件的帮忙的这些朋友。刚刚那一句没有人会陪你走一辈子，其实你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这句话。一句话是说，当你生活当中遭遇了一些困难或者不幸的时候，不要让自己长时间的沉溺在那样的悲伤的情绪当中，你应该走出来，因为有其他更好的一些事情在等着你。第二个角度去看这句话，也应该是你不要特别的去在意某一些人而忽略了另一部分人。其实在你生命当中每一个碰到的人都值得你去好好的去看一看他们长什么样，甚至于有机会的话好好跟他们说上话，聊聊一些事情，好好的去了解了解对方，因为说不定你不经意间碰到的人有可能会成为长情陪伴的人。
是，这个是确实也是一种惊喜，但是也是你很难预料的事情。
是，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学会了是说在生活当中应该处处留心，然后应该珍惜眼下的一切。 只有学会了珍惜才知道怎么去好好生活，这是我大概是这几年来的一个感悟吧。
是，你这么说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叫做人在福中不知福。这样的人是不知道珍惜的人，也其实并不是真的有福的人。因为他只有在意识到自己有这样子的福气的时候，他才真的是有福。否则别人看他你很幸福呀，他不觉得。那这是不知道珍惜的人，自己不是有福的人。所以朱展，你逐渐变成一个有福的人是吧？
承蒙您夸奖。我觉得应该是，然后也蛮欣喜的。然后有了这样心境之后，我觉得你生活当中可能会交到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然后会有很多东西让你会有去珍惜的感觉，所以生活的一切，在周围的一切都会比原先感受到的会更为美好，也就是你说的福气嘛。
是，我觉得你在西雅图这段时间，因为跟我做过几次的节目，我觉得今天你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快乐有福气的一个人，就是跟前两次比起来，所以我才会说你是现在越来越有福的一个人。
大概也是年龄渐长，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新的感悟，自己的心境也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导致的你现在看到的会比之前更有福气。
对，你说年龄渐长，我也想到了你的另外一个仪式感，就是每年结束的时候你要写一个这一年的回顾。那么今年我也读到了，前几年我认识你之后，每一年你写出来的我都读到了。那么你自己觉得现在年过三十，然后人生是不是已经有一个转折，让你觉得是进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呢？
我觉得是。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倒不认为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
渐进的。
对，我觉得是更是渐进的。但是这个渐进倒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分水岭，就是在我从上海来美国三年半以前来美国的那个点，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因为来美国之后，我过的第一个生日恰好是我30岁的生日。但很神奇，其实它不过就是从29到30一个数字的转换，但我就觉得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心态有很多的变化。我记得那一年不再像之前那一年不再像之前
那些年
那么爱说话了。可能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比较沉默，大多数时候更多的是内心的思考，而不会去把它表达出来。这是那一年的感受。再后来又觉得说自己可能对很多事情变得越来越包容，不再像之前那样那么会斤斤计较或者去争执，觉得说能忍的时候就忍吧，或者说当你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不如先改变自己。就所有的这些变化，它不是一天发生的，而是慢慢慢慢在这些年当中发生的。所以当你在这一刻，尤其我在2019年写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我去回看我可能几年以前写的总结，我会发现哎，话少了，但是可能讲的东西就更有道理。我会觉得那些年写的东西又反而觉得像是小学生的作文，可能是写的比较好的作文，可能文字上比较优美，但是可能内涵不是那么的深刻。但是我现在倒是你能看得出里面是有自己带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可能言语表达上面没有那么的精彩，所以会是有这些变化存在。
我倒是觉得在你的文字很辞藻很华丽的时候呢，并不见得能够传达出你最深刻的想法。那么在你不经意当中随笔写下来的一些文词，一些文字，可能更能够体现你当时的心境。那我不知道，在我看到你的这个2019年的年终的回顾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不是很正确的？但是我有一个很直接的感觉，就是你当时的心境有一点偏老。就是你说你2019年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我已经不能够列举了，有中国的，有国外的，有我没去过的，有我去过的。然后你说以后如果还有兴致或者是体力的话，还可以再去更多的地方。那么在一个30出头的人来说，说这样的话给我的感觉是稍微偏老了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想法呢？
就像你说的没错，其实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可能很多都是随着当时内心的想法写下来，没有去过多的推敲，用词
也没有特别的去雕琢，
没有去特别雕琢。所以你说到体力这个词，我其实直到今天我才去好好去想当时为什么用了这个词儿。那我如果硬是去想它背后的这个内心的想法，恐怕是这些年我觉得感觉到了身体不如自己20出头可能读大学那会儿那么的精神，那么的有力量，身体上也或多或少有了一些小小的一些问题，所以会觉得身体的确是像这个外面很多文章说的，开始过了某一个年纪就会慢慢走下坡路那种感觉。当然可能的确就像你说的，应该没有不至于那么夸张，是到了说实在身体不行了，但是就有这种感觉在后边，才会使得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出来这么一个词儿。另外我也想到我在那篇文章当中其实还有其他的几句，就是我也是平淡的无意当中的冒出来的一句话，比如那篇文章结尾的时候，我写到背后我不知道怎么收尾，那喝了一杯水回来之后呢，突然想到一个词儿，一句成语叫未来可期，然后呢我就结尾的时候呢就把它给扩展了一下，我说未来可期，未来不可期。然后写完了这句话之后，我也觉得哎，这句话很好，那怎么去想这个未来可期未来不可期呢？我觉得前半句未来可期讲的是说未来其实值得期待，就不管你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开心的难过的，总归后面的事情是值得你去期待，你对生活一定要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你才可以带着一种愉悦的态度去面对将来的人生。那后半句的未来不可期，我更多想表达的意思是说，我希望未来有很多的惊喜，不希望它再重复以前发生的事情，我希望有很多东西是你脑袋当中想象不到的，那样才能让你的生活一直保持一个精彩的生活状态，哪怕你的身体可能一天不如一天，但是依然会有不断的有惊喜摆在你面前。所以我现在回头去想，我觉得这句话挺精彩的，然后应该是有这两层意思在里头。
是这两句话呢，其实对你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就像你说体力我觉得早了一点，但是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期许，就是未来可期，未来不可期。那今天我们讲到惊喜，其实我觉得你在那篇文章里面，或者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也让我看到你回上海去找房子，也是一个很这个不可期的一个结果，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这个的确很有意思啊！我在上海迄今为止，都是租房，然后租房一共换了3个地儿。那回头去看的时候，这3个地儿其实都是在上海的同一个区，徐汇区，然后并且是徐汇区底下的同一个小的区域，
步行可到的，
方圆真的是不过就大概在1-2公里的这个圆周。这个区域里面，我第一次出来租房子是硕士毕业，当时刚刚工作，然后第一次出来找房子，找到徐汇区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即将要去工作的公司，他们有一辆班车是从徐汇发车，所以我就找了那边的这个中介帮我看，其实也是看了好多个房子，都觉得不满意，不管是价格上面还是房子内部的这个装饰上面，然后也是很偶然，中介从电脑里面捞出了一套房子，说要不然这个也去看看吧。那天其实是已经走得挺累了，快要回学校的时候，然后就去看去看吧，发现哎这不错，就挑定的就是它。那我换的第二套房子呢，是因为嫌第一套房子住了1年多之后呢，因为在1楼比较潮，尤其夏天的时候，我就想说搬到楼上去。那有我的好朋友，当时陆陆续续的，他们都因为我住在那儿嘛，大家想离得近一点，一起出来聚餐啊什么的也方便，就也住到我的附近，然后他们的中介呢都是用的同一位中介，那他们当时也把那个中介推荐给我，他给我找了一套房子呢，我觉得不错，结果一看还恰好就是在我当时住的房子的隔壁。
是吗？隔壁那么近？
很近，就隔壁小区。然后这次
我们留待广告之后再说好吗？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用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的嘉宾朱整提到了他找房子，那么因为要进广告，就把第三段给暂时的停了一下，现在迫不及待想请他把第三段告诉我们。
第三段找房子的经历其实就是发生在我这一次从美国回上海之前。我有一些中介的朋友在上海，我当时联系他们说现在上海的这个租房的房价是多少啊，他们告诉我这涨了太多了。然后呢，我说那什么时候开始看房比较合适啊，他说你差不多准备租之前的这个半个月开始看吧。所以我在离开美国前半个月找他们帮忙给我推荐一些房源，一直没有看到特别满意的啊，要么就是价格特别的贵，要么就是这个里边面积特别小，采光什么特别不好。所以直到我坐上回国的飞机那一刻，我都没有把这个回去住在哪儿这件事儿敲定啊。当时想的是头一个礼拜就应该在朋友家先借宿一个礼拜，然后同时呢再出去可能看看房子再来决定。那我就在回国的飞机上面，因为可以上网，我就除了看一些这个综艺节目之外呢，我就偶尔就打开这个看房的 APP 就随便的瞄了几眼。哎，恰好就是在临降落前的2个小时看到了一套房子，那套房子马上进入我的这个视线，是因为它价格比起之前中介推荐的房子的价格便宜了好多。第二呢，我觉得它内部的这个装饰啊、家具啊什么都比之前的一些房子我觉得更加的看上去更加的好，更加舒服。所以我就当即在这个飞机上面就联系中介，我说你帮我联系一下房东，我第二天下了飞机马上去看啊。然后呢第二天就早上看了之后下午就敲定了。巧的就是这套房子呢也是在我之前住过的那两套房子的这个附近，
这方圆一两公里，
方圆一两公里，隔了一条大马路这回，所以呢就这么住下了。所以我回头去想，在上海目前为止住的这三个地方真的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特别巧就安排在特别近的地方。我这趟回去之后把家里面安顿好了之后，我还特地过了天桥，过了马路，回到原来住的那个小区，再去看一看有什么变化啊，菜市场啊，小区自己这个内部的这个格局啊，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对，但是其实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还能找到当时的一些影子，包括当时有一些这个小摊小贩还在那边，这么多年了一直没走，
长期驻点的。那我也很好奇，当初因为你而搬到那一附近的朋友是不是还在那边呢？
哦，他们倒都是陆陆续续搬走了。有的可能还在继续租房，但是租到了别的区，有的是在上海买了房子。因为上海房价特别贵，所以其实我住的那块区域因为属于这个市区嘛，房
价
特别高，
嗯，
所以他们一般买房子都是买到比较偏的地方。所以目前就只剩我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我还在坚守在那儿。不过大家有时候出来吃饭的时候还会首先想到的是就在徐汇附近找餐馆，
嗯，
他们还是会过来，
习惯了那个地方，
习惯了那个地儿，也是觉得那边挺热闹，他们会从上海的四面八方还是会聚集到我这边来，这点还挺有意思。
那么你这次回到上海，跟以前住在上海的感觉是不是还很类似呢？我的意思是说，经过了在美国这3年零4个月之后，你在住房方面或者是对这个上海的生活方面有没有新的期许，就是可期或者是不可期的？
先说个感受，我觉得感受还真的是有变化，但是大体上的感觉还是当时的那个感觉，至少是我在美国决定要回去的那个促使我回去向往的那种生活的感觉，那还在，挺热闹的，然后呢交通也很便利，有一些变化，而且这些变化我觉得是一些正向的变化。比如其实就是在我离开美国前的一两个月，上海是应该是中国大陆最先颁布实施要做垃圾分类的，严格实施垃圾分类的城市，之前其实有，但是没有做的那么严格。而这次上海一做，就其实就领先了很多，应该说发达国家一大截。即便说大家说这个垃圾分类做的算是挺好的国家，像日本都不见得有上海分的这么细。你知道上海的垃圾分类有这个可回收，然后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就分了四类，而不像是美国我们这边常见就是可回收、不可回收两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很欣喜。第二个，我觉得公民的素质整体偏高了，那主要体现在的是过人行道、过马路，不再会有这个抢着过马路跟这个机动车抢马路的这种行为出现。上海很多的十字路口，如果你现在去看的话，其实是有这个实时的摄像头大屏幕在边上，虽然这个有很多人这个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但是其实你看到的效果是说大家还是会很遵守交通规则，
就变得井然有序了。
那不光是行人，开车的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变化也都在啊。所以整个城市就让我看到还一直是在积极向上的，然后越来越靠近，就是比如说我在美国生活过的这些城市那些所谓的文明呢，或者说发达的那一面，就这些让人看到了一些回到你刚刚说的未来可期的点。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当时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会觉得说美国在很多方面会比国内更加的优越，可能文明程度更加高，但其实你现在反过头去看看，即便国内还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但其实两边的差距是在慢慢缩小，有很多地方可能国内比可能在美国要做得更加的领先，所以这些感受其实内心还是很直接的，真真实实存在的一些感受。
是，当你刚刚说到国内的时候，我想你的意思可能是上海，因为国内实在很大，除了上海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也许跟上海接近，也许跟上海有一点距离，这个我当然是不知道，那你知道吗？
我觉得上海因为作为一线城市当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领航的一个城市，它做的很多的政策或者做的很多的改变，其实是起到一个标杆的作用。你看到上海有了垃圾分类之后，紧接着杭州马上就跟上，也出了垃圾分类的政策，甚至于有一些二三线的城市也都陆陆续续出台了相似的政策。所以哪怕你在很多二三线城市还没有看到如上海这么大的变化，但是你会看到大家的步调都会紧跟着一线城市在走，所以它是有带动的效应的。
对，所以可以看到一个大的趋势是这样子，那么上海是在这个领航的这个地方，它后面跟着一连串的大船小船都跟着它走的。是，那这个感觉我觉得其实我在偶尔的回到国内，不管是在北京啊或者上海，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尤其明显的是在2008年奥运之后，我看到了很大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变化，在之前呢是比较缓慢的变化，这是都还是不经常到国内的人比较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你天天住在那儿，你就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了。那么你回去之后，我想问的是，当初你来你是打算留一段时间就回去，那么这次你回去是打算长久的待下去呢，还是也许过一段时间又会离开呢？
这是一个挺好问题，因为我现在回头去想的时候，在2015年年底准备要来美国的时候，的确如你所说，我会觉得美国是我生命当中一个短暂的停留，我当时给自己设定的是应该待个两三年差不多应该就会回去， 不过来了之后发现我想在这边待的时间比我之前预期的还要再短一些，就恨不得说早一点再回去。那当时会觉得说国内会是我一个长期的住所，而国外只不过是一个短暂停留的地方。可是很奇怪的是，在我即将要离开美国前的一两个月，我的心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会去想说，诶，我这次回去完成了自己内心一直想要回去的这样一个愿望，可是我这次回去会真的就想接下来一辈子就待在国内的吗？我问了自己这个问题，然后我自己马上又给出了答案，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答案的产生可能跟我在美国这几年的生活也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来国外看过之后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感受了一些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之后，就会对于生活在哪里这件事情的想法变得不太确定。国内至少在我目前的说法当中会觉得说，它是在我接下来人生的一两年时间里面是我觉得更适合居住的地方，但长期来讲，比如说在我年纪比较大了之后，考虑到养老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还适合那样喧闹的一个环境？是不是应该要寻找一个更安静的或者环境更好的地方，空气更清新的地方来居住？比如说回到西雅图，我想很有可能，所以不见得是说会在国内真的是待一辈子。我又想到回到我之前说的那个在回国前，在回中国之前做的那期特别节目当中请到的某一位嘉宾，我们也是电台的这个主播燕妮，讲他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一个很随性的人，他因为工作的安排被调动，然后去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城市会让他特别留恋，要停留下来，要一直生活下去。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在那一刻也蛮触动到我的。我觉得有一些不一样的城市的生活的经历也是一方面丰富了你的人生阅历，所以我现在会觉得在国内的生活也不见得是长时间的生活。
那么我也曾经想问你，就是当你坐飞机来到美国打算要待上一段时间，你下飞机的或者是在飞机上的那个心情，跟你回国去打算长期住下来这个飞机上还没有落地之前的心情，是不是又有一点类似又不一样呢？
我觉得是不一样。我从国内来到美国的那一次的心境其实是带了一些期许和一点点的感动。感动是因为之前说过当时为什么来，内心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有一些情绪在那儿。期许是觉得说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和城市，一定会发生一些之前意想不到的事情，这部分让我期许。那这次从美国回到中国呢，用一个词形容是非常平静。我会觉得仿佛是一件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你不会对它有那么大的惊喜的感觉，然后会觉得你不会期待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在前边，反而是我想起我来美国之后第一次从美国回国，也就是2016年感恩节，那是我来美国10个月之后第一次坐上回国的飞机，那一刻我觉得是激动是更大一些，相当大。可以说我现在记忆还非常深刻的是，我在那一趟回国的航班上面看着这个飞机的显示屏上面这个飞行路线，当它飞入到中国领空的时候，我当时在飞机上给我朋友发了一条短信，我说我好激动啊，我说好像很快就要落地了。然后我落地了之后赶紧就拍了一张，这个在浦东机场赶紧附近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发了朋友圈，我写了一句话，我说上海好久不见。就那一刻的激动感我在后面从来没有过。当你陆陆续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回国出差的时候，再也找不到第一次回国出差的感觉，所以每一次的感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是这个第一次你在美国待了10个月，时间很长的，所以可能是一种想家的这个感觉特别的强烈。那么你现在是回去知道要在那边安家了，就没有那么兴奋了，因为反正就是这样了。那么你如果再次出来，比方说这一次 离开你知道是短期的出差，也没有什么特别激动了。但是回到西雅图，你会不会觉得离开了半年，西雅图给你的感觉又如何呢？
好像感觉我出了挺长的一趟差，重新回到了西雅图。就是，
所以你有回来的感觉？
我有回来的感觉。说句实话，我虽然在西雅图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把西雅图当作是我的家，但这次回来是有回家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挺微妙的一种心理变化。很多东西都熟门熟路，我从下了飞机然后租了车一路开回来，我不需要导航，我觉得这条路我开了很多遍。我去公司我也知道怎么走都不会走丢，我去想买一个什么东西我知道去哪儿买，我要见谁我知道我安排在哪儿吃饭，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是觉得还是一如往常。
包括到电台来做节目，你进了这个录音间，你也觉得非常的适应。
对，是
啊，跟这个导播在打招呼好像你从来没离开过一样。
挺好，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挺好，就不要有一种分开了很久之后产生的距离感，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是，所以你现在没有做客的感觉，你还是主人。
没有，真的是还是主人。因为比如说这趟回来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反而人家会让我来挑地儿。
你比较熟悉一点。你比较知道什么地方好吃。
对。
那么在西雅图你还要待几天呢？有什么比较精彩的计划吗？
哦，这趟真的出差非常的赶，前后就差不多七天时间，我周六到，然后这周六就走了，因为前五天是工作日，其实没有给自己留的太多的时间。可是来之前的飞机上面倒是有好好的规划一下，是说至少每天很难得的属于自己的时间，比如说午饭晚饭的时间我要怎么安排，包括像今天晚上的这个工作之余的时间来电台做节目，我也是希望把比较短的一周出差的时间的这些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都能够填塞满，见一些想见的朋友，去趁这个时间去买一些东西啊，也帮人带一些东西，然后吃一些许久没吃到但是又想吃的餐馆，所以倒是安排了这样的一些行程，倒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安排。
那你星期六回去就星期天到星期一又要上班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是，
那么其实真的是很高兴你能够再来上情感夜线的节目，可是在你刚刚的这一段谈话当中，我又觉得是这个节目让你更觉得你回到了西雅图，回到家一样，因为到了西雅图就要上电台做节目。虽然不是做你的音乐节目，但是也是到电台来做了一期节目。这个感觉我觉得挺好的，是我对我来说你来就是一种惊喜，但是我没有想到最后给我的感觉是在你出差的这段时间也让你有了回家的感觉，
而且说不定这个东西又成为了一种新的仪式感，就是我可能往后每一次再回到西雅图的时候都会想来做一趟节目，倒不见得一直是情感夜线，可能是不同的节目。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就是不经意间又出来一个有仪式感的东西，这是我对西雅图的特殊的一份纪念也好，或者说一种形式也好，
是也是你回家的感觉。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高兴朱整来到节目当中跟情感夜线的听众朋友在聊了这么多，下次你回来的时候不管你上不上情感夜线，希望你又出现在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呀，也非常谢谢雅秋老师邀请我上电台的节目，非常有幸能够一直和你有缘，一直我们在节目当中相会，也如您所说，我希望以后每一次回西雅图的时候都能够通过电波和我们听众朋友再一次在空中相会。
好的，谢谢你，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晚安。
晚安。